新约教会设立的初期，信徒都面对很多的困难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里面，我们都看到很多有外邦的异教徒被他们的压迫，也都有些是犹太教徒被他们的压迫，也都有些是由当时的政府官员被他们的麻烦。当时新约教会的信徒都是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。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，他们离开了自己本来的家庭、本来的国家，在外地生活，生活上都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，需要很努力去挣扎生存。又或者有一些原本环境本来都挺好的，但是有一天情况有变化，失去了财富，这样他又会不会埋怨上帝不保守他们呢？雅各作为犹太人，他亦都是新约教会的领袖之一，他明白到这些散居外地的弟兄所面对的困难，他们迫切需要一些生活上的指引，怎样可以在困迫之中仍然有平安，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他们接受到的生活挑战呢？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一章一至十八节，广东话圣经第267页，267页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。我雅各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问候散居全世界12支派的人。兄弟啊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，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。你们要忍耐到底，只能达到十全十美，毫无欠缺。你们中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他会赐智慧给你们，因为他乐意丰富赐给每人。不过你们要凭信心求，不要有什么疑惑。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，不停翻腾。这样的人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，不要希望从主得到什么。贫穷的兄弟被上帝提升，应该高兴；富有的人被贬低，亦应该这样。富有的人好像野花一样凋谢，烈日一出，热风一吹，草木枯干，花朵凋谢，所有的美就消失。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忙碌时，亦会好像花草一样枯干凋谢。遭受试炼而忍耐到底的人有福，因为通过考验之后，他会领受上帝应许生命的冠冕。人经历这种试炼，不要说上帝试探我，因为上帝不受邪恶试探，亦不试探人。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，他的欲望怀胎生出罪恶，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。我亲爱的兄弟，不要被愚弄，一切美善的事物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由天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降落的，在祂是没有改变亦没有转动的影。祂照自己的旨意透过真理生我们，使我们在祂造的万物好似初熟的果。第一章第一节，我 雅各，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问候散居全世界十二支派的人。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，圣经里面记载过有几个雅各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，阿勒腓的儿子也都是雅各，这两位雅各都是耶稣的门徒。另外还有一位雅各，他就是耶稣的弟弟。雅各书的作者究竟是哪一位雅各呢？作者他自己说，第一章第一节的前半部，我雅各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新约教会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，有哪一个作者也都是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？我们看看犹大书，犹大书一章一节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雅各的兄弟犹大。犹大和雅各都是耶稣的弟兄，后来他们都相信了耶稣是救世主，是尼赛亚，他们就很谦卑地自认他是耶稣的仆人，而不是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兄。雅各书的作者也都是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，他都是很谦卑地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雅各后来也都成为新约教会的其中一位领袖，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，雅各都是做总结的一个人。可以看到雅各是发挥着一个领袖的角色，这个教会的领袖他自己也是犹太人，他写信给什么人呢？就是写信给散居世界各地十二支派的人，也即是写信给其他的犹太人，信耶稣的犹太人。在其他国家生活，离开了自己本乡本族，在生活上、信仰上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。雅各写信给他们，鼓励他们怎样去面对生活的困难，教导他们用什么心态去战胜所面对的试炼。试炼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？第二节，兄弟啊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，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。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个劝告呢？如果我们面对一些试炼，面对一些困难，面对一些迫害，其实我们期望什么样的劝告呢？你可能希望别人多一些理解你，安慰一下你，或者鼓励一下你，甚至乎作出一些帮助。但是如果你听到劝告说你遇到试炼，这一件事就是你应该庆幸的事，你应该庆幸你遇到试炼，你应该庆幸你遇到困难，你应该庆幸你遇到迫害，这个劝告是不是有些另类呢？是不是有些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呢？是不是有少少违背了我们的期望呢？为什么雅各认为遭遇试炼是一件可庆幸的事呢？雅各继续作出解释，第三节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，你们要忍耐到底，只能达到十全十美，毫无欠缺。遭遇试难是一件可庆幸的事，就是因为在考验的过程里面，在这个面对困难的过程里面，在这个面对困迫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依然信对上帝有信心，就算事情未解决，我们依然忍耐等候上帝公义的彰显。在这个考验里面，我们学习到也都训练到我们对上帝的倚靠，我们不用俗世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 我们是依然用合乎圣经原则、合乎道理要求的方法，用信心相信上帝的安排。在困难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依然用信心相信上帝的保守。纵使我们依然在困迫里面，我们由于守道理而继续受到困迫，但是我们依然用信心去过日子。经过这些磨难之后，我们经历过与神同行的生活，我们属灵的质素就有所提升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更加符合上帝的心意，就向着十全十美毫无欠缺的方向去行。不知道大家怎样去应用这段经文呢？会不会有人觉得，哦，圣经说经过考验就会产生忍耐，忍耐到底只能达到十全十美，哦，这样我遇到困难、遇到困迫、遇到不公平的事，那就忍它咯，忍到底就十全十美的啦。如果有事发生就不去解决，一直去拖，有困难来到不去申辩，有压力来到一味的退缩，那就认为，哦，忍耐咯，忍下忍下件事过了去，这件事就自动解决咯，那就 perfect 咯，是不是这解呢？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彼得对于这个议题，他也作出了教导。彼得怎样说呢？彼得也都跟雅各一样写信给那些因避难而散居各地的信徒，他们正是面对困迫，面对试炼，面对生活的困难。彼得有什么劝告呢？彼得有什么教导给这些面对试难试炼中的人呢？彼得前书一章六节，为咁你哋大有喜乐，但现今喺各样试炼里面暂时忧愁。点解彼得话你喺试炼里面都要大有喜乐呢？系因为第七节呢种经历，无需要证明你哋的确有的，无非要证明你哋的确有坚定嘅信心。甚至那些能毁坏的金也要经历火炼，你们的信心比金贵重得多，更需要受考验，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说，因为在试炼里面，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保守着我们，我们就依然去过着一些守道的生活，过着一些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。这样纵使在这些试炼里面，在这些困迫里面，在这些苦难里面，我们就继续训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这个过程就好比金、黄金都要经过火的锤炼才可以提升黄金的成分。信心经过考验的锻炼，当我们凭着信心得胜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的质素就会提升，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增加，在末世，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就会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的教导和雅各的教导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说试炼来到不要怕它，要当这个试炼是一个机会，训练我们的信心，倚靠上帝，相信上帝的保守。纵使在试炼里面，我们依然会有出路。当我们在这个试炼的过程里面，就可以训练我们更加倚靠上帝，更加专心寻求上帝的心意。这样我们属灵的体质就会提升，在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更加体会到上帝的心意。当我们用信心倚靠上帝得胜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。所以试炼来到，我们是要以正面的心态去面对，庆幸我们有这个训练我们的机会， 而不是怕了这些试炼而退缩，是要用信心与神同行去胜过这个试炼。这段教训强调的不是什么都不做，单单去忍，这段教训强调的是以道理的原则去胜过试炼。人在试炼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难过，可能会失望，但是在纵使是这样，我们都不要用人为的方法，用俗世自以为聪明的方法去解决。就算问题还未解决，在这个未解决的时候，我们都忍耐等候，坚持用圣经道理的原则去处理事情。当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与神同行的时候，这一种忍耐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，更加了解上帝的心意，而去达到十全十美毫无欠缺的地步。忍耐不是什么都不做，那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提出另外一个例子去说明忍耐的意思。雅各书五章第七节下半部，雅各说，看下农夫几忍心几耐心等田里宝贵的出产，耐心盼望春雨秋雨。雅各提出农夫的忍耐，农夫开垦田地撒种，是不是撒完种就有出产的呢？不会的，农夫要忍耐等候庄稼的成熟。在等候庄稼成熟的过程，是不是什么都不做斋等呢？都不会的，农夫是撒种之后还要不断的淋水施肥除杂草，不断的努力。所以耐心等待田产出产的过程，是要不断努力，不断的照顾他的禾稼。阿哥又提出另外一个例子了，五章十节，兄弟啊，要记得奉主名讲道的先知，学习他们受苦和忍耐的榜样。阿哥提出要学习先知的忍耐。我们都听过很多旧约先知的故事，先知他不断向以色列人宣讲上帝的信息，很多时候以色列人都继续还紧，继续犯罪。那先知是不是这样就不讲道呢？不会的，他依然宣讲上帝的道，继续忍受迫害，他们就显出忍耐的榜样。所以在忍耐的过程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断去依照道理的原则去做，纵使事情未必有解决，患难依然在这里，我们都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时候来到。雅各怎样评论这些忍耐到底的人呢？五章十一节，因为他们忍耐到底，我们认为他们是有福的。这一种在患难之中依然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，依照道理的原则去做，依照道理的原则去行事的人，他们在患难之中依然坚守到底。雅各说，因为他们忍耐到底，他们是有福的。雅各还提出了一个例子去证明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。雅各提出什么例子呢？五章十一节下半部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后来怎样照顾他，因为主充满怜悯和慈爱。约伯在苦难之中依然坚定尊重耶和华的名，约伯的妻叫约伯咒骂上帝，约伯都不肯。约伯在经历过这些苦难之后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约伯忍耐到底，上帝就祝福他，上帝赐给他更多的儿女，更多的财富。约伯记记载了约伯的结局，约伯记四十二章十六节， 从此以后，约伯再活140年，亲眼见到自己的四代子孙，这样约伯长寿善终。约伯忍耐到底，在试炼里面并没有犯罪，上帝祝福他，赐给他物质丰富，儿女众多，长寿善终。所以有试炼来到，不是什么都不做去忍耐，而是按照属灵原则去回应，努力去解决那件事，继续与神同行。问题未必在短期内解决，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时候出现。有时问题可能比较复杂，可能有些混乱不清的情况，我们是需要有智慧去处理，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了解用什么属灵原则去处理这件事。如果我们不够智慧去处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雅各继续提供指引。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你们中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他会赐智慧给你们，因为他乐意丰富赐给每人。我们是应该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。有些试炼，有些困迫，有些苦难，其实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是我们没有智慧处理事情而引起的呢？如果有些人很热心地去帮人，但是不小心过度地介入了人家的生活，引起矛盾。又或者有些人很热心地将他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来，但是不小心过度地坚持自己的见解，演变成我啱你错的这个指责，引起争论。就算是乐意助人帮人，都要有智慧。就算是想做好事，做好事都是需要智慧。如果我们做事的时候经常会有相同的结果出现，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，是不是我们做事的时候内心是有一些不好的动机，我们处事的时候是不是缺少了一些智慧呢？雅各劝告我们第五节，你们中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该向上帝祈求。我们是要求处事的智慧，求明白上帝心意的智慧，反省查察自己做事的时候内心的真实动机。做事表面的理由很多时都是很伟大的，很正面的，但是内心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有时是有一些自私自利，想凸显自己聪明才智，希望别人仰慕我，显露自己的权力，以为高人一等，可以赚取个人的荣耀？求上帝干照我们，求神赐下智慧，反省自己，看清楚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。有时我们遇到的考验、困迫、苦难，会不会是由我们不纯洁的动机引发出来的呢？当考验来到，就迫使我们反省一下自己，对自己做事的动机作出深入的查察。当我们反省到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，就能够改变自己所面对的问题，才有可能改变。雅各劝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就可以反省自己作出改善。我们用什么态度去求上帝呢？第六节，不过你们要凭信心求， 唔好有乜嘢思疑，思疑嘅人好似海中嘅波浪，被风吹动，不停翻腾。咁样嘅人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，唔好希望从主得到乜嘢。阿哥教导我哋祈祷求上帝嘅时候，要带住信心去求。点样为之有信心去求呢？就是唔好有任何疑惑，唔好怀疑上帝。唔知大家对雅各嘅呢一个教导有啲乜嘢睇法呢？系咪我带住信心去求，所求嘅嘢就一定会实现嘅呢？你有冇试过向上帝求嗰件事，又发觉好似得唔到回应？究竟是不是不怀疑向上帝祈求就一定得到回应的呢？我讲一个反面的例子。我朋友的外母跟我说，哎，你帮我求上帝去中六四九啦，那我就会奉献给教会的啦。你估这种祈求会不会得到应允呢？雅各在第四章就着祷告这个议题作出了一些补充。雅各书第四章三节，你们求仍然得不到，是因为你们的动机不好，你们所求的不过是想挥霍享乐。为了一些挥霍享乐，为了一些不好的动机，为了满足一些俗世的欲望所作的祈求，上帝是不会听的。上帝听的祈求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考验里面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去知道上帝的心意，用属灵的智慧去面对问题，去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。当我们祈求的时候，是要符合上圣经的原则，我们的祈求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，是想帮助我们能够守道，是想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造成上帝的工作。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去求，不要有任何疑惑。耶稣在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他对他的门徒也都作出过类似的教训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话你们知，信我的人也会做我做的事，甚至会做更大，因为我到父处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，我必成全，给父因子得荣耀。耶稣在世界上做了很多天父要他做的事，耶稣说信他的人也都会做他做的事，甚至乎会做得更大。在做耶稣吩咐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困迫、考验，甚至乎一些困难。耶稣就将这个特权给了信他的人，就是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必然会成全。耶稣所讲的无论求什么是有个前提的，就是当我们做紧上帝要我们做的事，在这个做上帝事工的过程，在这个遵守道理的过程，为了实践道理的要求，我们无论求什么上帝都必然答应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给父因子得荣耀。做这些事的目的是要令到上帝的名得荣耀，荣耀主名。而且我们求的时候是奉耶稣的名义求的，即是说我们求这些事的时候是要按照耶稣的心意做耶稣喜欢的事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的祈求就必蒙应允。这一种祷告我们就不要三心两意，不要怀疑，因为主必答允这一种祷告。有阵时，我哋嘅祈求 都已经是为道理的原因而求的啦，或者都是想在试炼里面得胜而求的啦，或者为了家人和自己属灵的长进而求，我已经很有信心求了，但是都好像得不到回应的。那这件事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？一个母亲爱锡她的小朋友，小朋友口渴的时候要求饮奶，我这个要求很合理啊，但是这个母亲竟然不给奶她喝，只是给水她喝，你认为这个母亲有没有答应过这个小朋友的祈求呢？这个小朋友刚刚饮完一杯柠檬汁，如果这个时候饮奶，牛奶里面的蛋白质就会同柠檬里面的果酸产生反应，凝固成块，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可能会引起肚痛。表面上母亲并没有满足这个小朋友的祈求，没有给奶他喝，但是母亲了解这个小朋友的真实需要，母亲所做的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小朋友的真实需求，将水给他喝，解决了他口渴的问题。有阵时我们祈求的都已经是一些好的东西来的，都是已经是一些符合圣经原则的事，但都好像得不到答应答允，会不会我们会觉得哎，上帝不听我祷告呢？上帝回应祷告不一定是按我们表面的祈求，上帝有他的作为，上帝有他的主权，上帝有他的时间，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表面所求，总之上帝安排的必定是美好的。我们在行道的过程里面，守道的过程里面，上帝是会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但是回应的方法就不一定是按我们表面的祈求，不一定是按照我表面的事来回应，但是我们都对上帝有信心，因为他是会答应我们的祈求。耶稣也都答应过我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，我必成全，给父因子得荣耀。除了遭遇各样试炼应该认为是一件可庆幸的事，寻求属灵的智慧和祈祷的态度，雅各对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指引呢？第九节，贫穷的弟兄被上帝提升应该高兴。如果我们现在在贫穷的境地，我们是应该努力上进的，我们是应该追寻一些提升的机会的，可能这样有一些物质上 的得益，或者一些社会地位上的提升。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些提升是上帝帮我们，上帝祝福我们，我们是被上帝所提升，那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高高兴兴地接纳。你觉得有没有人觉得金钱是罪恶的呢？或者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低微，不应该拥有那么多金钱，不应该拥有那么多好处，当有些机会给他赚更多钱的时候，他反而是拖延的，他反而是害怕他得到更多金钱。又有没有人觉得权力地位咁可能要处理好多嘢啊，又可能会处理事情嗰时候得罪人啊，亦都可能觉得自己哎呀身份低微啊，唔配有啲咁嘅高位，唔想有咁嘅高位，唔想负更多嘅责任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点会有啲咁嘅人嘅？其实会唔会有啲人内心嘅深处觉得自己系应该系贫穷，应该是低下，没有资格拥有更多，当有晋升的机会要负更多的责任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害怕而抗拒这些机会。一个人长期在 困苦的环境生活，他很容易就有一种自己不如人，自己是不够人那么好，自己是 应该处低位的这种自轻自贱的自我价值，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更好，不够胆，没有信心去处一些高位。阿哥教导我们，贫穷的弟兄被上帝提升应该高兴，虽然我们曾经在贫穷的地步，虽然我们曾经在社会低下的地方，但是既然上帝提升我们，我们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觉得自己啊很厉害啊，所以就骄傲自大，而是说我们依然是觉得一个感恩，虽然我们有提升的机会，但是我们都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接纳。提升了之后，我们只不过在不同的位置接触不同的人，为在不同的地方继续为上帝的名作见证。如果一个人得到提升之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高自大的话，他就很容易因此而跌倒。但是一个人明白到这些提升的机会是上帝所赐，他依然以一个谦卑的心态，继续以一个为主名作见证的心态，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继续去守道，继续是为主名作见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高高兴兴去接纳这个被提升的机会。另外一面呢，第十节，富有的人被贬低亦应该这样。这个讲法有没有些难以理解呢？会不会跟我们理解的刚刚相反呢？为什么富有的人被贬低也都应该高兴的呢？我复述一个别人的见证。朱元和，一个被誉为中国麦当劳之父的商界成功人物，他开创了香港的所有麦当劳，然后他又去大陆开创大陆的麦当劳。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市场，中港两地的麦当劳都是他开创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商界的成就是几咁大。有咁大的成就，他心里面就产生一种骄傲了。后来他也都在外面发展了婚外情。在他事业的高峰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回到家，突然间吐血入了医院，跟着就发现他脑里面有个肿瘤，而这个肿瘤就压住他的神经，所以不能够施手术去切除。他太太就在病床前面读一段圣经给他听，马太福音16:24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他在商界叱咤风云，他曾经很自信地教导他员工，这个世界没有事做不到的。但是现在他感叹到，他又能不能够将脑里面的肿瘤移除呢？死亡在他面前，他体会到他所拥有的金钱地位，一个又一个商业上的成就，众人都羡慕的荣耀，对他来讲又有什么用呢？他原本是一个基督徒，在追求事业成就的过程里面丢淡了他的信仰，死亡随时都会来到，他感觉到无助，陷入忧郁之中，他开始反省他的人生，他重新悔改，向他太太认罪，立志将他的生命重新归向上帝，为上帝作证。为什么阿国说富有的人被贬低也都应该高兴的呢？因为1:10下半部，富有的人 好似野花一样凋谢，烈日一出，烈风一吹，草木枯干，花草花朵凋零，所有的美就消失。一个富有的人，一个有成就的人，他很容易就将他人生的价值，他的人生的安全感建立在他这些成就上面，很容易就因为他所拥有的东西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骄傲自恃，而忘记上帝，而忘记上帝才是生命的意义。当一个富有的人被贬低，他失去了他的地位，失去了他的金钱，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成就，他就发现到他以前的成就并不可靠，随时都会失去，就好像野花一样，当烈日一出，烈风一吹，草木就枯干，花朵亦都凋谢。第十一节下半部，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忙碌，也会好像花草一样枯干凋谢。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忙碌，在这些俗世的事上追求，这些俗世的事并没有永恒的价值，他所忙碌的事也都好像花草一样随时都会枯竭枯干凋谢，他世上的成就随时都会失去。当富有的人被贬低，失去了他的成就，失去了他的财富，他就会体会到他的成就，他的财富并不可靠，因为他所面对的困难，因为富有的人失去了所有的事，他所面对的困难就会迫使他反省自己的生命，悔改他以前的生活，这样他就应该为这个能够回归上帝的机会而感到高兴。朱元璋这一位商业杰出的人物，就是因为他的疾病再次悔改，立心归回上帝，因为他拥有这个悔改的机会而感到高兴。雅各讨论完贫富、贫穷和财富的同埋富有嘅问题之后，佢对我哋一个经常遇到嘅问题，亦都作出咗一个指引。我哋遇到经常会遇到嘅乜嘢问题呢？第十二节，遭受试炼而忍耐到底嘅人有福，因为通过考验之后，佢会领受上帝应许生命嘅冠冕。遭受试炼而忍耐到底的人有福，这个议题之前都讨论过，雅各在这里再提出来，是想提醒我们试探为什么会变成犯罪呢？雅各提醒我们这个心路历程，试探和试炼，姊妹在一个月前都跟我们分享过，我在这里就以一个应用的层面去学习一下雅各提醒我们这个教训。当试炼或者试探来到，我们不一定知道它两者的分别，总之我们就遇到一些事，那些事就引诱我去犯错，或者有一些压迫，迫使我做一些不符合道理的事，又或者有一些机会引诱我去获得一些不应该拥有的利益。我们以大卫一个事件作为一个例子，这件事件记载在撒母耳下十一章至十二章。我撮要一下，有一天大卫睡到黄昏才起床，他就在皇宫的屋顶上散步，那时他又不觉意看到一个妇人洗澡，咁佢就揾人查下呢个妇人系边一个，啊，后来知道佢叫做拔士巴，啊，然之后佢竟然安排呢个妇人入皇宫同佢行房。冇几耐，拔士巴发现自己有孕，就通知大卫。大卫想隐瞒佢嘅错事， 就安排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回来，打发他回家，希望乌利亚和拔士巴行房，那就掩盖了拔士巴怀孕的这件事。怎知乌利亚是很忠诚地对他的军队，他不愿意他的军队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自己回家同个妻同床。大卫知道他的诡计不能够成功，就安排军长将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地方，然后其他人退走等他战死，以为乌利亚死了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他所做的坏事。我们回去雅各书一章十三节，人经历这一种试炼，不要说上帝试探我，因为上帝不受邪恶试探，亦不试探人。我们会遇到一些引诱，在引诱的过程里面可能会犯错，或者遇到一些环境，在那些环境之中我们又会很容易犯错，那我们就不要赖、哦、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等我遇到这样的引诱，不就是上帝试探我？阿哥说上帝是不会试探人，当然上帝也不会受到邪恶者的试探，试探的事发生在客观上来讲是很难避免。我们每天在生活上，在社会上生活，面对不同的人，面对不同的环境，试探随时都会出现。试探来到是不是等于犯了罪呢？并不是、哦、那试探为什么会变成犯罪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的欲望被触动了，而我们任由内心的欲望去发作，被我们内心的欲望牵住去走，到最后就做了犯罪的行为。雅各怎样描述这个堕落的过程呢？第十四节，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，他的欲望怀胎生出罪恶，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。我们就以大卫的例子去作出一个说明。大卫不觉意见到一个妇人冲凉，这件事是突然间出现的，不是他特登走上天棚看人冲凉的。大卫见到一个妇人冲凉，他遇到这样的事，他可以做什么呢？他可以选择行开的，如果他行开的话就不会有以后犯罪这件事出现了。但是大卫的欲望被挑动了，大卫他被自己的欲望勾引住，大卫容让自己心里面的欲望发酵，他心里面的欲望正正是向着这件事发展，他让他的欲望发展，让他的欲望怀胎。大卫选择怎样做呢？大卫派人去调查这个妇人是哪一个，然后竟然派人去接他入宫，大卫就同他行房。在这里大卫就一步一步地实践着他罪恶的计划，欲望怀胎就生出罪恶，后来为了掩盖他的罪恶，他还更加杀了乌利亚，犯了更多的罪。主祷文有一句话，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上半部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怎样可以不遇见试探呢？有一些试探其实我们可以避免的，我们有一些聚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聚会的性质不是挺好，或者有些朋友你知道他的行为不是挺好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接触这些人，接触去参加这些环境？当我们明知有一些环境，我们在这些环境之中很容易会陷入一些不恰当的行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避免去这些场地呢？而 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我们自己是有责任不去接近这个试探。或者如果试探已经来到了，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？试探最初是外面的一件事件来的，为什么会变成我里面的一个引诱呢？就是外面的事件引发我们里面的欲望。其实我们里面的欲望都想做那件坏事的。阿各话十四节，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。大卫见到妇人冲凉这件外在的事，但是又挑起他里面的欲望，勾起了他的性欲。在他脑海中其实一闪而过的欲望，在意志力还未开始工作的时候，这些一闪而过的欲望就出现了，很难用意志力去阻止这些欲望的出现。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给这些欲望怀胎。怎样可以不给这些欲望怀胎呢？一些罪恶的意念在内心出现了的时候，不要再陷入在这些意念里面，不要再思想这些欲望的意念，不要再给这些欲望的意念去发展。思想是很奇怪的，我们不可以用意志力禁止自己思想。若果一些不好的意念出现的时候，在脑里面出现，我们不可以说意志力不要想不要想，禁止的思想，其实不一定做得到。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单单的放低它，离开那个引诱引起欲望的环境，做其他的事。大卫他不可以留在屋顶控制着自己不望那个妇人冲凉，又或者望着个妇人冲凉控制自己没有欲望，这个不可行。他可以做的是什么呢？离开屋顶，离开引诱他的环境，去做其他应该做的事。不被欲望怀胎，并不是说留在引起欲望的环境控制着自己的欲望，而是离开那个环境，内心不要再思念那种欲望，去做其他事。如果我们有些朋友经常引诱我们去做些不应该做的事，与其说我继续跟他交往打算改好他，那倒不如减少跟这类人的交往，去认识另外一些有正面影响的人。箴言22章24至25节，箴言话不要跟脾气坏的人做朋友，你可能学了他的坏脾气，不能改过来。箴言话不要跟坏脾气的人做朋友，久而久之我们对坏脾气的警觉性都低了，不经不觉之间我们学了他的坏脾气。同样，如果我们经常在引诱我们的环境出现，我们经常在这些引诱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处在引诱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很容易会不知不觉之间对于引诱我们的事的警觉性降低了，而令到我们不断被这些欲念去勾引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最后我们欲望怀胎就会生出罪恶，罪恶一旦长成就会产生死亡。所以不要留在引诱的环境，不要被思想逗留，不断思念欲望的事，不要被欲望怀胎，离开那些引诱我们的环境，将时间思想去做另外一些应该做的事。其实会不会有些人其实他都想得到那些不正当的利益呢？或者他都很想参加那些引诱人的聚会呢？或者他都很想跟那些坏朋友一起玩呢？ 会不会有些人在理性上，哎，我当然知道那些不对，但是其实内心是不是都想拥有那些东西呢？大卫他会不会自己都想拥有一段偷情带给他的欢愉呢？又或者有些不合法的机会赚到更多的钱，会不会有些人都想赚那些钱的呢？以为我得到那些钱就等于我成功啦，等于我富足啦。会不会有些人心底里面其实都想拥有那些坏东西，想拥有那些不应该拥有的利益，反而觉得道理阻住他发达，阻住他快乐呢？雅各指出这个想法的错误，他们被这种想法愚弄了。雅各劝告他们，第十六节，我亲爱的兄弟，不要被愚弄，我亲爱的兄弟，不要这么蠢。那些试探令到人放纵私欲，满足人的欲望，这样去得到个快乐，以为这样得到利益，以为这样满足这些欲望的要求，是一件好事，是一件美善的事。其实这些不是真正的好事，不是真正的美善的事，这些事不是真正的对人好的。真正美善的事是什么呢？十七节，一切美善的事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由天来的，从众光之父处降落，在祂是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。一切美善的事，各样完美的恩赐，各样的好的事，对我们真正有益的事，都是天父那里赐给你的，并不是通过满足我们的欲望那里得来的。我们的天父祂是大一个大能者，祂能够赐给我们最适合我们的安排。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改变，祂是光的源头，当祂行动的时候，因为祂是光的源头，祂只会照亮别人，而自己不会有影的。而且天父对我们是有计划的。第十八节，祂照自己的旨意透过真理生我们，使我们在祂做的万物好像初熟的果。天父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就是透过真理生我们。那真理又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去到父处。耶稣说祂就是真理，信耶稣的人按照耶稣心意去做，过着一个守道的生活，这一条就是去天父的道路。透过信耶稣得到重生，那上帝想我们做什么呢？第十八节下半部，使我们在祂做的万物好像初熟的果子。那初熟的果子是什么呢？尼希米记那里讲，尼希米记10:35，有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初熟的土产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，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。初熟的果就是用来奉献给耶和华，给神所用。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道路，透过相信耶稣得到重生，咁我哋生活喺真理嘅指引里边，过住一个合乎上帝心意嘅生活，咁样我哋就好似一个初熟嘅果子，奉献俾耶和华，咁样我哋就可以喺世上为上帝作见证。总结一下今日嘅分享，雅各提出咗信徒面对嘅问题，同埋佢嘅解决方法，而呢啲解决方法有好多都好有颠覆性。雅各教导我哋遭遇试炼，应该认为是一件可庆幸的事，因为在试炼里面，我哋用信心继续与神同行，到最后就得到上帝的赏赐。用信心求 神赐下智慧，反省改变自己，有智慧的完成上帝所做的事工。无论富人提升，无论穷人提升，或者富人被贬，都应该感到满足，因为世界的财富地位并没有永恒价值，是由于我们得到上帝与神同行而有的价值。人受试炼的时候是被自己欲望勾引，得胜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离开那些试探的环境，不要被欲望怀胎，停止不要去思念那些欲望的事，将心思、时间、精神去做应该做的事，去追求美善的事。美善的事又是什么呢？一切美善的事都是由天上来的，天父的旨意就是透过耶稣使我们得重生，使我们在世上为祂的名作见证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丁耀弟兄为我们领讨散会。
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主你，让我们在今晚也有机会来到亲近神。上帝，我们知道在我们虽然认识你的道理，但在世界上我们都是遇到很多的顺境、逆境。无论什么环境之下，我们知道凡事都是对主你不要失信，遇到有试探，对主你亦都有呢个信心，识得忍耐，凡事以主你嘅事情为先。因为我哋知道主你系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喺我哋身上，系主你嘅旨意。主，我哋知道你所爱嘅人系你会教训佢哋，锻炼佢哋。喺从中，我哋知道主你嘅美善，识得追寻，以致到我哋做出一切事情都是荣耀主你的名。我亦都明白遇到这些试探的，我们知道主你都是凡事有你的聪明智慧，我们要从中来到学习。求主你都是给我们识得有 主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时时同主你连结，以至到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之中，都能够不单止自己对主你更多的认识、信心来到加增，亦都是能够做主好的见证。求主你都是继续给我们思想主你的道理，亦都散会，亦都保守我们的脚步。求主你答应我们祷告，因为奉主你圣名来求，诚心所愿。